圣山之旅，富士山，朝圣旅游的热门观光地。富士山自古就是朝圣游览的热门观光地，玩法非常多元，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玩法。一般人通常会参加当地旅行团两天一夜的行程，有专车带去游富士五湖。我们选择开车是因为人数多，外加行李与登山装备，怎么算都觉得租车比较方便与划算。如果自驾，则建议由静冈进东京出，但缺点是静冈空港地处偏僻，需先搭车至静冈车站静冈市取车，而且到达航班是晚班机，如果搭乘交通工具就必须从东京进出，在东京车站搭巴士前往富士山，需要原路折返，比较耗时。富士山的范围很大，跨越了静冈县、山梨县、神奈川县，如果从静冈进去就可以绕着富士山玩，最后到东京。这条路线可以走完五座湖，如果有空还可以去富士吉乐园或御殿场购物。对喜欢开车的人来说，最有趣的就是东京首都圈的高速公路了。为了避开皇居，东京的高速公路绕出一段连续急弯，在上面急速行驶时会觉得自己是开在赛车道上，十分刺激。进出成田机场的交通有点复杂，取车时一定要先问清楚路线，以免迷路。通常租车公司人员会先图示告知，如果想避开这段路，也可以先到东京车站还车，再搭一段电车前往机场。艺术的灵感，作为日本的圣山，人们对富士山的崇拜与欣赏自古以来就是大和文化的核心，环绕富士山的五座湖泊就成了辉映衬托富士山的重要配角。这五座湖泊从东向西分别是山中湖、河口湖、西湖、精进湖、本溪湖，所有观光设施与旅游动线都以这五座湖泊为根据地，与周遭城镇连接。日本观光局为了打造富士山的春夏风景，促进开发了各种花田，包括薰衣草、郁金香、向日葵、波斯菊。在山中湖附近的花之都公园，每年四月至十月，时令花卉如艳丽的枝毯遍地绽放。没有开车的游客也可以搭乘观光小巴士穿梭其间。五座湖泊各有其著名的富士山景观，都有著名的温泉饭店，其中又以河口湖和山中湖开发最完整。富士五湖最多人前往的是河口湖，因为河口湖是唯一可以看见逆富士富士山的倒影的地方，也是登富士山最方便的出发地。从山中湖可以看见赤富士，富士山是火山，山体表面为光秃秃的火山岩，一棵树都没有。在晚夏初秋之时，日出的红色曙光照耀在富士山上，将整座山染成一片魔幻般的赤红。葛饰北斋的浮世绘名作《凯风快晴》描绘的就是赤富士。会唱歌的柏油路，从河口湖往富士山前进，车开着开着突然听到一阵叮叮咚咚的音乐声。为什么窗外有音乐啊？我们往外看，柏油路上画着音符的记号，原来这一段是有名的歌唱道路。当汽车以时速40公里前进时，轮胎与路面精心设计的沟纹摩擦，就会发出富士山之歌的旋律。日本人的巧思真的很可爱，开车看到富士山时，大家都兴奋地喊着，到了到了，到富士山了，有没有准备好明天就要去爬了？一听到这句话，全车立刻安静下来，每个人望着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，心中都打起了退堂鼓。当晚下起暴雨，大家对于是否能顺利上山都有点拿不定主意，但到了预定的出发时间，每个人还是整理好装备迎向挑战。攀登富士山注意事项，富士山正式的开山时间是7月和8月，其他时节山顶积雪， 山屋也不一定开放，但我强烈建议七月去，因为八月较易遇到雨季，七月和八月气候炎热，山上没有遮蔽，白天日晒强烈，一定要备好防晒装备，入夜后气温会迅速下降，接近山顶时会降到零度，因此御寒的衣物也不可少，一定要多带几件易干的衣服，以防山上气候瞬息万变。富士山不能自行开车进入，必须在富士山脚转乘接驳车，乘车处有一座大型停车场，我们停好车转乘巴士上山，从富士山五合目进入的登山道是比较轻松的，适合初学者。另外，富士山开放期间是暑假，但日本租车最贵的时候也是暑假，旺季价格与平日差距不小，这一点所有租车公司都一样，要有心理准备。上山，到了爬富士山的这一天，我原本抱持着许多犹豫不决的想法，结果朋友们开始游说鼓励我，并用炙热的眼神怂恿我，都来了，你这次不爬以后就不会有机会来了，走啦，赶快跟我们一起上去。跟我讲这种话的是两个从不运动的女性朋友，我就在这种气氛下被激励了，好吧，走。上山的天气瞬息万变，刚上去的时候天气非常好，但太阳一下山气温就立刻下降，非常非常冷。我没有爬高山的经验，没想到一路都适应的还不错，但中途稍微大意，大声呼唤我的朋友，身体一用力便开始头晕。高山症最忌讳的是爬山时走太急，在山上也不能太大声讲话。还没上山之前，我看到山下卖店有卖氧气罐，就跟他说，有在卖氧气罐耶，我们需要先买吗？不用啦，山上到处都有卖，需要再买。爬到差不多七合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喘了，看着身旁的外国人，很多都背个袋子拿个吸管吸，他们吸氧气的样子好像很舒服。我看着他们手里的氧气罐问他，可以买一罐给我吗？我也想要吸，等等再往上走一下我再买给你。结果爬到八百合的时候，氧气罐已经从原本的500元变成600，再往上爬变700，越来越贵，每隔一段高度就加100日币。我问他，现在可以买的吗？再等等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到了小屋我再买给你。到了小屋要睡觉的时候，我的高山症开始发作，头痛到快要炸开，我旁边躺了一个外国人，整个晚上就听到他在吸氧气咻咻咻的声音，我也好想要吸一口啊，就跟他讲，可不可以买一瓶给我，我想吸。但他竟然回我，吸那个东西不好。后来他才解释，如果能撑过不吸氧气，以后身体对高山的适应力就会变得更好。可是我并不打算再爬高山了啊。由于体能差距悬殊，虽然是一起上山，但彼此之间的距离却越拉越远。一开始我们还会停下来等落后的朋友，但因为太冷，一停下来很快就会失温，只好一直往前走，想着在山屋汇合就好。我们订的山屋距离山顶只有800公尺左右，但因为宫顶的这一段比较难走，所以选择在山屋稍作休息。大约下午5:30抵达山屋，山屋的空间很小，没办法让很多人在里头活动，管理人员会催你赶快吃晚餐，吃完就赶快去卧铺睡觉，不能占位子坐在那里休息。宫顶，清晨3:30，大家都起来整装，准备宫顶看玉来光，但我高山症发作已经快吐了，心想边吐边看玉来光似乎也太，决定还是先调整体力再独自上山。一个人孤零零躺着忍受高山症的痛苦，辗转反侧，真是煎熬。朋友们离开后3小时，我一个人出发宫顶，我一个人前进，本来以为路上一定会有人，我就跟着走，没想到我走错路，走到下山的路了。下山路非常陡峭，而且路面都是沙，踩下去根本没有着力之处，一直往下滑， 我逆着山势向上走了几公尺，就发现自己走错路，旁边所有的人都是往下走的，于是我马上回头，回到岔路口往上山的那条路走。此时看到有个人穿着装备累倒在路边，身边没有同伴，我不禁担心等一下会不会也变成这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刚好遇到他下山，他便陪着我再爬上山顶。虽然我没机会看见玉来光，但是攻顶后的成就感早让我忘却这份遗憾。富士山海拔3776公尺，山上的空气很稀薄，我们去的时候大雨间歇，稀薄的空气，低温，恶劣的天候已经是严酷的挑战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还要一路不断的连续攀登，实在是心灵与身体上的修炼。攻顶的这一段是最惊险的，虽然只有一条路，但绕火山口一圈却是浓雾蔽天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道路的一边是火山口，一边就是悬崖，而且路非常窄。还好日本人的山区管理做得很好，沿路都有围篱可以让你攀扶，而且一直都有工作人员在巡山，几乎每个哨点都配置了人，随时看着是否有人需要帮忙。为什么一定要攻顶呢？因为富士山有太多美景是一定要靠近山顶才看得到，像是飞碟、像波粒式形状的云彩、云海等等，只看照片是不会有那种感动的。爬山就是让你身临现场，那些美好的事物近在咫尺，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。尾声，下山非常的无趣，就像他在书里写的，人生最大的挑战是日复一日做一样的事情。从富士山下来，对这句话的感受会很深刻，因为你就是一直在走相同的下坡路，走一走就滑一下，不断重复这个过程，长达3个多小时。在这3个多小时中，只能重复做一件事。旅行可以让人了解自己过往从未察觉的一面，有时候是脆弱，有时候是任性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亲自去试试看。我一开始也难以想象自己竟然可以攻顶，奇妙的是到了现场就会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。在登富士山的过程中，也不断告诉自己，就来这一次，我以后不会再来了，好累。可是下山之后，大家马上又相约下一次要再来爬。我也开始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些人愿意独自去爬山，忍受那样的孤独。它和人生很像，走到后来，即使遇到困难，也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，没有人可以帮你。他曾跟我分享，年轻的时候心情不好，觉得烦躁时，就往北大武山上去。以前的我没办法理解山上有什么，能够逃避什么吗？原来，当心里有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去爬山，爬山的过程就是和自己对话。由于体力和精神的耗弱，会发现原来自己之前在意的那些事情有多么微不足道。富士山买物，不像东京随处可见富士山造型的产品，富士山的商业化只出现在山脚的餐厅，这些餐厅内有很多卖土产的店，贩售各类以富士山为主题的各种纪念商品，富士鲜贝、富士山饮料，还有种类繁多的器皿小物。最奇妙的是还有贩卖富士山空气罐头呢，难怪日本还有杂志特别介绍富士山的周边商品。上富士山的每个人背包后面都挂了一个袋子，上山前会发塑胶袋装着自己沿路制造的垃圾，没有人乱丢，整座富士山都维持得非常干净。富士山沿途各和睦的山屋都有烙印服务，旅客可以在山脚买登山杖或木牌，一路搜集烙印。湖山亭泡温泉，从山上下来之后，很多人都会在湖区的温泉旅馆住一晚，让疲惫的身心得到舒缓，这是必要的。因为爬完富士山下来，真的会全身酸痛好几天，边走楼梯都会痛到不行，所以下山之后需要安排一些轻松自在的行程，让自己好好休息。湖山亭位于河口湖，每个房间包括汤屋在内 都可以看到富士山的绝境。这里以美食著名，别人当地的计程车司机都说这里的东西好吃，是住在附近的当地人也会去的店。玉电厂购物，玉电厂就像美国的 Outlet， 有很多欧洲、日本的品牌，尤其推荐去玉电厂买户外用品。虽然那些欧洲品牌在台湾也买得到，但是种类较少。欧洲的户外用品无论是体型、颜色，主要针对欧美人士设计，日本采购挑选的商品品质、设计都很符合亚洲人。进到玉电厂的商品价格真的很便宜，种类也很多。爬完山想买点东西犒赏自己的话，玉电厂从河口湖开车过去只要40分钟左右。台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取车，中央自动车道夜宿山中湖。第二天山中湖东富士五湖道路之旅，山中湖展望台，山中湖花之都公园，人野八海，北口本宫富士浅间神社，河口湖大石公园，逆富士本溪湖，千的富士富岳风雪，夜宿河口湖。第三天河口湖吉田口，富士山有料道路，上山富士 Spiral Line 五合目，海拔 2305m， 需要90分钟适应，13点00分出发，13点45分抵达六合目，海拔 2390m， 14点55分七合目，海拔 2700m， 16点30分八合目，海拔 3040m。 山中小屋休息过夜，建议晚间9点以前就寝。第四天4点30分八合目，海拔 3040m， 5点50分抵达八合目，海拔 3370m， 日出玉来光。6点30分本八合目出发，7点20分抵达九合目，7点55分抵达山顶，海拔 3710m。 山顶巡行是个人体力决定，步行距离 3km，需要1小时30分，可攀登富士山最高点 3776m 剑峰，9点30分下山出发，10点20分下山到八合目，海拔 3270m， 11点50分抵达下山到七合目，海拔 2630m， 16点35分六合目，海拔 2390m， 13点15分抵达富士 Spiral Line 五合目，夜宿河口湖。第五天河口湖中央自动车道东京成田国际机场还车台湾。